愿因为平安从我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众兄弟姊妹，阿门。首先代表礼仪会荃湾堂众弟兄姊妹向各位问安，愿上帝赐福给大家，身心灵得到上帝的赐福而更加健康。今天我带来给大家一个思想的题目，就是重新思想标准答案。这个很值得我们来到去从经文里面来到思想一下的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美国军方委托著名的心理学家桂尔福研发一套心理的测验，希望用这一套的测验挑选出最优秀的人才来到去担任飞行员。这些飞行员通过这一套的测验的时候，人人的成绩都是表现非凡，但是一上战场，三两下就被敌人的炮火击落，死亡率非常的高。于是这个心理学家就向一个富有经验的教练请教，他说，教练，这个是什么道理呢？教练就说，我都是不清楚，不如你挑选几个年轻的飞机师来，我们再来问一问他。第一个年轻人推门入来，教练就请他坐下，心理学家就在旁边来到观察。教练就说，他说，如果德国人发现你的飞机用高射炮来打你，你怎么搞呢？那个年轻的飞机师就说，我就将飞机飞到更高的地方。教练就说，你怎知道那里是够高呢？年轻人就说，这个是我们的作战手册所写的，这个就是标准答案，对不对？教练就说，正确，这个是标准答案，恭喜你，你可以走了。今天第二个年轻人进来的时候，他刚刚坐下，教练问同样的问题，他说，如果德国防空炮火发现你的飞机高射炮打你的时候，你怎么搞呢？这个年轻的飞机师就说，哈，很简单，我就只要找一嚿云，我躲在云里面就可以了。教练就说，如果没有云又怎样啊？那个年轻的飞机师就说，我就冲下去跟他死过啦。教练就说，喂，你没有看过那个飞行手册的吗？那个年轻的飞机师就说，喂，长官，我有看这个作战手册。教练就说，那你不明白那里所说的吗？那个年轻人就说，他说，其实那本手册太过厚啊，我真的看完之后我都不记得，但我很喜欢揸飞机的，所以呢我揸上来就很顺手。咁咧就好似咩咧？你话叫我睇一个睇一本嘅嗰啲食谱，你叫我一二三四个步骤讲翻出嚟咧，我就讲唔到嘅。但系咧，你叫我煎牛扒、猪扒嗰啲咧，我就好在行，同埋咧我可以教其他人点去煮嘅。咁呢个教练就话，好，你可以离开啦。当呢两个年轻人离开咗之后，教练就转过身嚟问呢个心理学家。他说，教授，如果要在两个人当中选一个时候，你会挑选哪一个呢？心理学家就说，我倒想听听教练你的意见。教练就说，我会剔除第一个而挑选第二个。心理学家就问他，为什么要这样选呢？教练就说，没错，第一个答案是标准答案。他说，他会将飞机飞到一个高度的里面，让敌人的炮火打不到他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敌人也都是知道他们的那个的手册是怎样来写的。他说，敌人是会怎样呢？他们就会先开炮在较低的地方，于是你的飞机就会飞上去更高的地方。其实敌人就有第二轮的炮火呢，就已经预备了在个更高的地方，即是说低的地方是引你自己飞去更高的地方而打中你。那这个的教练就说了，他说其实第二个人呢，他心里面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，他只是一个求生的意志。所以你见得到他呢，给我们的答案就好像很搞笑那样，但是呢他就是好像不按你出牌， 不过他是随机应变的。他碰到麻烦的时候，他就会想出很多的方法来解决，方法越多逃生的机会就越大。好像我做教练的，我在战场上面我都经历过很多生死，但是到今天我仍然稳坐在这个地方的里面，因为我不是从那个作战手册找一个标准答案来到处理。人是有惰性的，碰到问题的时候总是用最快最简单的方法来到解决，最好就有一个什么标准答案咯。这个是以前用过有效的方法，我们就不需要考证，这样就不需要花脑筋去想，久而久之就成为习惯，我们就不会需要去思考。今天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标准答案。考试为了评卷方便呢，为了达到一个的公平的标准的原则呢，所以标准答案是很重要的。在标准答案的里面，我们只有错和只有对这两件事。但是如果当一个学生习惯了一个问题，一个标准答案，他就会停止寻找新的一个可能性。今天刚才弟兄为我们读出了一段的经文，就在路加福音书十三章十至到十七节这一段经文的里面。今天我就透过八节的经文和大家来去思想，因为弟兄为我们读了之后呢，我就不再重复来再读一次了。这八节的经文的里面呢，我就将它分成三个段落。第一个段落呢，就是十至到十三节那里，总共是四节的圣经。这节四节的圣经其实讲紧一件事，是讲紧一个女人，她就是被鬼附了十八年的。所以我给个分题给她呢，十至十三节，这个女人一等就是十八年。四节经文是讲出了这个分题的意思。第二段的经文呢，就是十四至十六节那一度，那度是三节的经文，是讲这个管会堂的人。于是我就给了个分题给他，这个管会堂的人他持守住一些的观念，一错就被困住终身，他不能够出到来。最后尾十七节一节圣经，我说你的选择应该只有耶稣。所以我就分开三段，十至十三至四节的经文就讲这个女人一等就是等了十八年。第二段就十四至十六节，这个管会堂的人一错就被困终身。最后尾耶稣才是那个答案，你的选择应该就是耶稣。我就透过这八节经文和大家来到思想。我自己很喜欢读圣经，因为我们知道呢，在耶稣生平的里面，我们知道耶稣所做的事他今天仍然都在做的。今天他的说话都好像以往一样，是满有恩典和能力。我们生活在今天的里面，我们真的需要耶稣的说话，我们不是需要寻求一个标准答案。如果我们被一些标准答案箍住了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没办法真的明白耶稣在这个时代里面要对我们讲一个什么信息。所以就说，你看见昔日耶稣怎样做的，今日你就知道耶稣仍然是这样来去做。或者我们先看十至十三节那一段，我说这个女人一等就是十八年。当耶稣进入会堂的时候，他看见一个可怜的女人，经文就说，他说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，病了十八年，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。如果从今日来看，我相信他比那些患有骨质疏松症的病人更加厉害。这个人他的腰弯了多久呢？十八年。我们只能够从想象里面想象一下她的情景是怎样。你可以想到这个女人是一个可怜的女人，她的生活是怎样呢？她的生活只能够向着地下来望，她不能够向上望。如果你说叫她向上望、向天望的时候，可能是一些奢侈的要求， 十八年的里面，他只能够望住个地。十八年的里面，他只能够望住人来人往的脚印。他更加只能够望住在街道上面那些污糟邋遢的东西，还有尘土飞扬的沙石。无可怀疑，他一饮一食都是十分困难。你说如果他有床来睡觉的时候，他只是睡到好像一个挛弓虾米那样，他没有其他的那些转侧的那些的模式，一转侧他的腰就带来给他那种的痛楚。作者路加医生他用了一个有趣的字眼去形容这个可怜的女人，他不是用疾病、受感染或者患病的字眼来形容他。大家看回第十一节那里怎么说，他说他是被鬼附身。接着你可以见得到耶稣看见就叫他过来，对女人说，女人你脱离这病了。这个脱离这病原来的意思就不是因为感染而现在病好了，他乃是指他的身体再强健不再弯腰。所以路加他是一个医生，他就真的知道这个女人她身体的毛病是在哪里，所以他就不会用什么呢，他不会用疾病、受感染或者患病来到形容这个这样的故事的经历。你又见到耶稣叫这个女人来的时候，他就告诉她你脱离这个病，就说她身体脱离了被魔鬼那种的缠绕住，让她都能够重新回复她的健康。或者我们再追根究底来到研究这个女人身体软弱，我们见得到在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她说是受到魔鬼那个侵扰，因为在第十六节那里说，耶稣说被撒旦捆绑了这十八年。撒旦的侵扰能够引起人身体里面有很多的毛病，但是不是所有的毛病都是从撒旦而来的。在福音书里面我们见到耶稣医治身体疾病的二十六个神迹当中，只有七个是受到撒旦的侵扰。耶稣医治被鬼附的人，他都有很多种的方法，不过这次他医治这个女人就有些不同的地方。他首先耶稣医治这个被鬼附的人，他不用即以前耶稣医治被鬼附的人他不会去接触这些人，但这个可怜的女人耶稣是接触着她，让她能够感受到耶稣对他那种的关心。所以我们见得到耶稣赶出那些污鬼里面，他有很多种方法，或者在那个赶出污鬼的方法的里面，我们见到有很多情节而见到神的能力在当中。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在马可福音书里面曾经有一个这样的神迹，是讲到在格拉森污鬼里面有一个被鬼附的人，那个人真是神志不清。如果在马太福音书里面看同样一段经文，他就讲到有两个，无论一个又好两个又好，你就觉得很奇怪，耶稣一到的时候那些鬼就走到耶稣的面前，他说这件事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，就求耶稣给他从这个附着的这个人那个身出来就走入猪群那里，耶稣就准许，于是那些鬼就离开这个人走去猪群那里。你又发觉那些猪群就走去山崖那里跳下去，那些猪就死了。你可以见得到耶稣一来的时候那些的魔鬼就离开。所以我们经文里面有记载，他说上帝的儿子显现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所以这个女人在这个会堂里面跟耶稣了相遇的时候，耶稣就帮他脱离了十八年那种的困境。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在约翰一书四章六节，他说我们是属上帝的，认识上帝的就听从我们，不属上帝的就不听从我们。 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谋望的灵。我们真要很小心，从圣经里面我们真明白神的心意是怎样。这个女人就是被这些的污鬼附着，以致在整个人生里面觉得是没有一个盼望在当中。如果你说这个女人的可怜，真是很可怜的，因为她永世都不能够站起身。所以我们看得到路加医生所形容的身体带来的疾病，是成为她十八年里面那种的困扰。我们可以看得到，当她身体是受到这种痛苦里面的时候，她只能够自怨自艾，认命，我就是这样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除了是讲到有魔鬼来的那种的侵扰，令到我们受到他那个思想影响，其实我们自己在精神上面都会带来一种的压力的。大家可以试想一下，当你有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历，当你有一次身体极度不舒服，你就我真的要去看医生，在这个不舒服的里面，你去到诊所那里再见到医生，医生就问你，你有什么事啊？你有什么不舒服啊？你就只是讲到一两样而已，但好像你见到医生呢，那些病就好像见到医生未吃药，已经是那些病什么已经退减一点了已经。所以我们发觉到，其实在我们身体精神上面带来给我们在那个身体疾病的里面，我们是在个压力的里面令到我们有不舒服的。所以我们看得到这个女人十八年的里面，她是接受到这个弯腰那种的痛苦。弯腰对这个十八年病患的这个女人是一个标准答案来的，是一个必然的现象来的。或者有人跟这个的女人讲过，她说不如你起身试一试啦，不用成日弯腰啦。你知不知道这个女人的答案是怎么讲？这个女人的答案就说，我做不到咯。如果有人就说，不如你向上望一望啦，喐一喐你的头啦，你管这个女人怎么讲啊？我是做不到的。有人就说，你不如你拧一拧你的头啦，然之后就住你向上望，解决了你可能的姿势的问题啦。这个女人的标准答案是怎么样？我都是做不到的。有人就问他，为什么做不到啊？他就说，没得解，因为我就是做不到咯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了？有的时候你问他，为什么你做不到啊？你都不知道为什么。所以有人就说呢，他说有医生跟我说，他说你喂，你要减下重了，不要那么肥了，你不要喝那么多汽水了。你的答案是怎样？我喝了这支啦，因为我做不到。有人跟你说，喂，大家都是自己一家人的，何必斤斤计较呢？放低成见啦。标准答案是什么？我做不到咯。那就是说，那我们就问他，为什么你做不到啊？就是做不到咯。其实很多这些标准答案放在我们的脑海里面，形成我们遇到问题，我们就这样来到去决定了个答案是这样。大家如果有机会呢，或者你在图片里面都见到，在马戏团外面呢，一定见到有只大笨象，如果需要它做一些的把戏的时候，那些大笨象是怎样呢？是怎样来到绑住它的？他会不会在马戏团外面呢，找一条大铁链锁住他呢？你看见那些图片多数不是这样的。他就通常他就找一条木桩在这里，然后找一条绳呢绑住个木桩，再绑住个大笨象，即大笨象呢就乖乖地呢就在那里了。我就一路来研究，为什么大笨象以他孔武有力， 他一下子就可以将那条绳冚烂挣脱，甚至可以不理会那条绳向前行，木桩都被他拔得出来了。但是原来有故事的，原来大笨象细个的时候，那些人要训练他呢，就真的拉他去一个铁柱那里，然后找条铁链就锁住他。大笨象在细个的时候呢，他就因这条铁链锁住他的时候，他不是很自在，他于是是怎么挣脱，想挣脱这条铁链，挣来挣去，大家知道铁链铁柱他没有办法来挣脱。久而久之，大笨象在他思维的里面，他说我是不能够挣脱离开的。于是整整下，我们就广东话说很顺了，他已经没办法挣脱。那那些人说到这个时候就可以送去那个的买团里面，就教他怎么做这个动作。大笨象就很听话的，那听话的意思是什么？就在他思想的里面，他永远都不能够摆脱这些的捆绑。这个在思维的里面成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束缚。撒旦其中一种伎俩就在我们思想里面树立了一个大本营，他更加告诉我们知道有很多事我们是做不到的。难怪乎保罗他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七节那里说，我们不要被魔鬼留地步。因为我们被魔鬼留地步的时候，我们退后一步，他就会进取一步，他就会将我们内心那种的喜乐，那种积极的思想慢慢就来拿了去，于是就将一些负面的思想摆在我们脑海里面。我们说很多事我们再做不到。我们再来看回这个十八年弯了腰的女人是怎样，看回这段经文，耶稣来拯救这个可怜的女人的步骤是什么呢？她首先望着她，然后再呼叫她。我想耶稣如果是在这个角度里面看这个女人的时候，她必然看到这个女人的眼神的里面是盼望着是有其他人来帮助她。耶稣就对这个女人说，女人你脱离这个病，在第十二节耶稣叫她脱离了这个病，你就会好。那这个女人是不是这么多人叫她都不得？耶稣是怎样呢？跟住在第十三节，于是用两只手按住她，她立在直起腰来，就归荣耀与上帝。当耶稣摸住她的时候，增加了她的信心。大家知道当耶稣来的时候，正如好像我所读的那段经文，上帝儿子的显现说要除灭魔鬼的作为，所以耶稣来不单止吩咐他要直起腰来，因为魔鬼他一定会离开。耶稣更加是掂着这个女人，就请他让他都能够重新的来得到力。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，第十三节那里说他用两手按住，他就立刻直起腰来，归荣耀给上帝。在刚才我所讲的，路加医生所讲的，他不是疾病的感染，他不是患了一些不治之症，乃是魔鬼来到去搅扰他，在他的思维的里面告诉他自己，我永远都不能够站起身的。就好像大笨象一样，他永远都不能够挣脱他思想上面那种的束缚。但是耶稣来的时候，比他更加能够见到神的能力能够改变到一切。于是十八年后，这个女人竟然能够直起腰上来，耶稣能够帮到她。去到第二段里面，十四至十六节那里，我就说这个管会堂的人一错就是被困终身。当这个女人在这个会堂里面，她能够得到释放，人人看见她是躺在那里，就好像乱弓蝦米那样，永远都在地下上面是攣着的腰，不能够直起身来的。今天见到这个女人竟然能够站起身，于是大家见到这个神迹，大家就将荣耀归给上帝。我相信大家 或者你们都可以想象得到，在当时的里面见到这样的神迹，于是人人都是什么？哗然啦，拍掌啦，鼓励他啦。在一个会堂的里面，本来应该是很安静，你都可以敬拜上帝的。这个就是管会堂的人的责任来的，令到这个环境就是保持这种平静安宁。但是突然之间发生这件事，整个会堂里面呢，冚冷，哇，欢笑声啊，轰动声啊，整个会堂好像不像得会堂那样。这个管会堂的人他就觉得好像不对样，因为在他脑海里面有一套常规，他应该安静的。但是现在换来是嘈吵的声音，换句话来讲呢，就在他内心里面的同他内心里面的标准答案是不同的。他的标准答案就应该平静的，但是神迹带来那种的欢笑兴奋，两个不同的环境在管会堂的内心里面有个落差在当中。于是他在十四节里面呢，他就讲了这番的说话。十四节那里告诉我们，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，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，有六日应当做工，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，在安息日却不可。这番的说话他就用来驳斥耶稣，你不应该在会堂安息日里面做这件事。但是耶稣又是在第十五十六节那里怎样讲，耶稣就说，那假冒为善的人，难道你们各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吗？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被撒旦捆绑了十八年，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？这个的管会堂的人，他今日斥责耶稣在安息日里面帮助这个女人摆脱十八年那种的病患。但是耶稣就说，你们在安息日里面都牵那些牛羊，你都去喝水，为什么我不可以帮这个女人解决了她的困惑呢？我看另一本圣经，就叫做 Message 这本圣经信息本，很有趣，他就将什么假冒为善呢，他用了另外一个字，就说你呃人。假冒为善，他地道一点来翻译，就说你呃人，即是说这些管会堂的人呢，他就说他们安息日去边就可以解那些绳，可以带牛羊去喝水，但是在安息日里面就不给这个女人好翻。耶稣就是说，你呃人啊，你们自己做就得，我走来帮这个女人就不得。所以可以见得到呢，其实这个管会堂的人，他都是被一些的常规标准答案来到捆绑住他。其实今天真的很多标准答案箍住着我们摆脱不到。我们能不能够用一个新的角度来看今天变化的环境，世界变化都很大，我们用以前的思想来解释完全就已经不同了。在我们读神学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什么？我们就一定不能够入戏院看戏。我们甚至那时候是那种的保守派，走过戏院都不行的。今天现在不是戏不戏院，戏院都执笠了，是不是？今天很多是什么？网上看到，手机可以看到戏。即是说我们有很多东西变化在这里，整个世界在变动。上帝的说话安定在天，上帝的说话是没有改变的，但是我们用了固有的模式套用神的说话来到去这样解，这样不行，这样不行，这样不行，其实是我们好像管会堂的思想这样而已。你可以见得到今天我们遇到很多困难的，甚至我们带一些未信主的人来的时候，你都发觉他们都有些错误的观念的。喂，我带你回教会，他一听见教会两个字，他跟着的回应是什么？我没有时间的，是吗？你不是叫我信耶稣，你说一起跟我回教会，他就说没有时间。有些人就说，我送一本圣经给你看看，里面有圣经真理好不好？ 好嘢嚟嘅，但系佢嘅标准答案系咩？我冇时间去睇。你可以见得到呢啲冚烂都系佢哋嘅标准答案嚟嘅。如果我哋再讲落去嘅时候，真系有好多嘢系形成咗一啲嘅标准嘅答案，令到好多人系被捆绑住嘅。譬如好似你同佢讲，你话喂信耶稣好、啊，因为耶稣能够改变我哋嘅生命。令到我们的价值观、人生观、道德观完全不同，我们一个全新的境界，是他的标准答案是什么？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啊。即是很多都是他自己形成这件事，他没有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。这班的犹太人或者管会堂的人，上帝将十条诫命给过他们，但是他们要将上帝十条诫命来遵守的话，怎么来遵守十条诫命？於是將十條戒命就變咗六百幾條，哇！咁就越多戒命咧，即係一路分落嚟，一戒命越多咧，就好仔細就可以嚟到去點樣嚟到遵守到神嘅戒命噶。佢三百幾條係積極嘅，三百幾條係消極嘅。積極嘅咧就話你應該要咁做，消極話你唔應該係咁樣做。喺佢哋嗰班嘅猶太人嘅裏邊咧，佢哋就安息日唔能夠做嘢。咩叫做嘢咧？在他们的标准里面说，你做事即是你要付出体力，是不是？你所拿的体力不能够重过两个无花果的。今天的无花果不是我们走去超级市场买的，无花果是很大的。甚至他说，在你梳头的时候，如果你梳头你是为了捉那些头虱的话，你已经是工作了。哇，他们梳得很小很小。哇，如果是这样的时候，他们怎么能够跳出了这个标准的答案？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，他们用了人的遗传来到去遵守神的诫命。所以在马可福音书第七章八节和第十三节就是讲着这件事。今天上帝是要释放我们，上帝更加在今天里面来做事，但是一些的传统常将我带回在往日的里面，让我们墨守成规在当中，让我们的心灵里面得不到释放。上帝的律法永远不会给人限制，上帝的律法是给人有释放。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四节那里说，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到我们因信称义。原来律法是一个师傅，引导我们在基督里面，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得着释放。在我们的观念里面都有的，有人跟我们讲圣经，我们就说旧约圣经是讲什么？旧约圣经是讲律法的。新约圣经是讲什么？新约圣经是讲福音的，因为有耶稣。其实如果我们看律法是引人去到基督里面的时候，即是说旧约那部分应该是引人去更加认识耶稣基督，是不是？这个观念如果我们再将它衍生来讲的时候，律法是一些规定的，叫我们做或者不应该做的事。而那福音是什么？是讲着上帝为我们做和正在为我们做的。那你可以见得到在旧约里面有规定我们做的和不应该做的，在新约里面有没有我们应该做或者不应该做？同样一样有的。譬如好像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这里就是不应该做。所以就说如果我们看整本圣经的时候，从我们以前的观念里面，旧约只是讲律法，新约只是讲福音，不如我们跳了出来吧。在旧约里面规定我们不应该做或者我们要做的事，其实都引去我们去明白认识耶稣基督。在新约里面同样有些事规定我们要做或者不要做，为了要引导我们去明白认识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分别得清楚，我们不要被一些惯常的模式来捆绑着我们。或者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讲，大家懂不懂踩单车？踩单车第一个经验是什么？我一骑上去我就好怕是什么？跌的。于是我们就跟那个人说，喂，你可不可以旁边扶住我啊？扶住我走几步啦？ 咁嗱，最紧要我一路落去嘅时候，你唔好松开手啊！咁你点样学识啊？当你开始踩嘅时候咧，其实你就系咩平衡紧噶？当你去到某一个点里边嘅时候咧，其实你向前行咗嗰个人啊，已经系放咗手好耐噶啦，因为你自己处理到个平衡啊嘛。好多时候我哋对于圣经里边嗰个嘅领受咧，我哋就话点解系咁样啊？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就喺学习真理嘅里边，我哋揾唔到自由同埋责任呢一个平衡点喺度，好似我哋踩单车揾唔到个平衡点一样。当我哋踩单车越嚟越熟嘅时候咧，我哋嘅平衡点就唔需要下意识去揾呢个平衡点，我哋就已经做咗啦。喺我哋信徒生活嘅里边，我哋唔使斤斤计较圣经点讲，圣经点讲，系我哋要基于圣经里边点讲。但是圣经读了入里面，圣灵成为我们的导师，就会教导我们，是一个很自由的那个信徒的生活来的。所以就是这个管会堂的人是怎样，他就被捆绑住了。有一节圣经今天大家都要背了他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。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这个是什么呢？约翰福音书八章三十二节。我们真的认识真理，真理就能够释放了我们。认识真理，真理叫我们得自由。所以可以见到这个女人一被这个女人，她弯腰就弯了十八年。耶稣来怎么释放了她，让她的腰伸翻直。哇，一个很奇妙的。释放了她，整个人脱胎换骨。第二个就是见到这个管会堂的人，就是被一些东西捆绑住，他释放不到，他就拿了很多旧约的律法来再捆绑再捆绑，出不到来。所以我说他一错就被捆绑终身。第三最后的是第十七节，耶稣，请听我读出十七节。耶稣说这话，他的敌人都惭愧了，众人因他所行的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。这一节的经文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惊喜，因为耶稣讲这番说话的时候，他的敌人都惭愧。耶稣就以安息日给这个牲畜饮水为例来讲明，让那些反对他的人，那些管会堂和那些法利赛人是哑口无言。今天在职场里面，在家庭当中，我们很多时候都要找一个标准答案，这个是正确的。但有些事我们要跳出来思想一下，旧时是这样做，今天我们有没有一个新的思维来去做呢？很多时候我们不去找一个新的解决的方案，我们找回一个标准答案来去做，可能我们困在一样东西，那个就叫做机会率。什么叫机会率呢？就说我举个例，如果天文台告诉我们今日落雨只有那个机会率只有20%，今日落雨的机会率只有20%，我想问你会不会拿遮？但是如果天文台说，他说如果今日落雨的机会率是达到90%的，你拿不拿遮？你一定拿遮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看这些东西来平衡，选择一些事情来做。但是原来在上帝的里面不是看机会率的。我自己读圣经读到在《使徒行传》十二章一至六节，我们见得到呢，彼得是雅各就为主牺牲了。彼得他是怎样就被拉去坐监，其实他生存率是十分的小的。在当时的里面呢，彼得就拉了去坐监，圣经里面怎样形容呢？他说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，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，睡瞓在两个兵丁的当中，看守的人也都在门外看守。在《使徒行传》十二章六节那里讲，我跟大家讲，他是什么呢？他是被两条铁链锁着，瞓在两个兵丁的当中，看守的人都在门外看守。出了这个监狱还要出大门的，如果在机会率来讲，没可能发生的。 但你发觉一件好奇怪嘅事嘅，系点样样咧？真系彼得系一重门一重门咁出嚟，甚至佢翻翻去嗰班门徒嘅当中啊，喺禁中嘅时候，有个侍女叫做罗大出嚟，佢一睇见彼得，佢就好惊讶，好开心，翻入去同我哋讲，同班门徒讲，嗰班门徒点讲啊？唔系彼得嚟噶，嗰个系彼得嘅天使嚟噶咋。跟住佢话唔系啊，嗰个系彼得嚟噶。再嚟到讲嘅，再禁中嘅时候，佢哋话你呢、这个，佢话罗大你癫咗啊！你坐监点能够出到嚟啊？但系真系后来佢哋开门见到呢个真系彼得，重重困难嘅里边，喺上帝嘅里边。他没有难成的事。今天我们不要给一些标准答案捆住我们的信仰，我们应该看上帝活泼常存的道帮助我们怎样来到去生活。我们也都不要看机会率哪些大一点哪些小一点，我们应该完全仰望上帝，这件事上帝你怎么帮我逃出这个困境。真的我们不能够以事情发生机会率揣测上帝的作为，因为上帝是全能的，他绝对没有难成的事。他爱我们，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面，将他的生命给过我们，这个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。特别我们今天有圣餐，从圣餐里面我们触摸着个饼和杯的时候，在昔日耶稣基督怎样来到预言他自己要受苦受死，藉着这个救恩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永远想象不到这个是可能的。但是结果耶稣真的死了，三日复活，成就救恩，将生命赐过给我们。所以我们在圣餐里面见得到神赦罪的恩典，在我们想象不到里面神是成就了。愿上帝帮助我们从真理的里面，圣灵引导我们明白真理，以致在我们信仰生活里面重新的来到得着释放，让我们重新的角度里面在圣灵的引导当中更加能够明白圣经，每日的里面神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力量。请低头我们祈祷。亲爱天父，我们多谢你的恩典，本来我们是不认识你的人，我们都在活在罪恶过犯当中，但是上帝今天你竟然拯救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你自己的儿女，甚至让我们都能够在教会当中来到侍奉，让我们在我们众亲友或者职场的里面为主来到作见证。当我们回想昔日的时候，我们未信耶稣当刻，我们真的不想得到我们今天生命有这么大的改变。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时常来到去感恩，甚至我们做基督徒很久的，求主帮助我们不是凭经验凭记忆来到记忆圣经里面怎么说，我们真的谦卑下来应圣灵引导我们怎么能够明白你的真理，以致能够在不同的地方里面为你作见证，让今天所讲的道都成为我们心里面的力量，继续来到思想，让我们心灵里面得着释放，好像这个患了18年病患的女人一样，让她的腰挺直，让我们都能够挺直腰起上来，让我们都能够重拾这份信仰带来给我们的信心。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